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太祖文皇帝姓宇文，名泰，字黑塔，是代郡武川人。他的祖先出自炎帝神农氏，被皇帝灭掉后，子孙逃到北方荒野居住。有一个叫葛乌图的人，勇猛威武，多谋略，鲜卑人仰慕他，尊奉他为首领，于是统领12个部落，世代担任首领。他的后代叫普回，因打猎得到3组玉玺，上面有文字皇帝玺，普回心中觉得奇异，认为是上天所赐。他们的习俗称天为宇，称君为文，因此号称宇文国，并以此作为姓氏。普回的儿子莫纳从阴山南迁，开始居住在辽西，称为献侯，是魏国外甥所生的国家。传了9代到侯斗归，被慕容晃消灭。侯斗归的儿子宇文龄在燕国做官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封为玄徒公。魏道武帝将要攻打中山，宇文龄跟随慕容宝抵御。慕容宝战败，宇文龄率领500名甲骑归附北魏，被任命为都牧主，赐爵安定侯。天兴初年，迁徙豪杰到代都，宇文龄按例迁到武川。宇文龄生了宇文系，宇文系生了宇文涛，都以武略著称。宇文涛生了宇文公，宇文公为人侠义，有气魄和才干。正光末年，沃野镇人破六汉拔陵作乱，远近很多人响应。他为属的王位可孤党徒最盛，宇文公于是纠合乡里人杀死魏可孤，他的部众才散去。后来避难到中山，于是陷入鲜于修理的势力。鲜于修理命令宇文公回去统领他的部众，后来被定州军击败，战死沙场。武成初年，追尊为德皇帝。太祖是德皇帝的小儿子，母亲姓王，怀孕5个月时，夜里梦见抱着儿子升天，差一点没到顶就停下了。醒来告诉德皇帝，德皇帝高兴地说，虽然没到天上，但贵也到极点了。出生时就有黑气像伞盖一样覆盖着他的身体，长大后身高8尺，方额头宽额角，胡须很美，头发长到拖地，双手下垂超过膝盖，背上有黑痣，婉转如龙盘绕的形状，脸上有紫光，人们望见就敬畏他。从小就有大肚量，不从事家人生计，轻财好施，用来结交贤士大夫。小时候跟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理军中，等到葛荣杀了鲜于修理，太祖当时18岁，葛荣就任命他做将帅。太祖知道葛荣不会成功，与几位哥哥谋划想逃跑，计划还没实行，恰逢尔朱荣擒获葛荣，平定河北，太祖按例迁到晋阳。尔朱荣因为太祖兄弟熊杰，担心他们可能与自己不同心，于是假托其他罪名杀了太祖的3哥宇文洛生，又想害太祖。太祖自己身变家冤，言辞慷慨，尔朱荣被感动而赦免了他，更加敬重对待他。孝昌2年，燕州叛乱，太祖开始以统军身份跟随尔朱荣征讨。在此之前，北海王元昊逃到梁朝，梁朝人立他为魏主，命令他率兵进入洛阳。魏孝庄帝出逃到河内躲避，尔朱荣派贺拔岳讨伐元昊，并迎接孝庄帝。太祖与贺拔岳有旧交，于是以别将身份跟随贺拔岳。等到孝庄帝复位，因功封为宁都子，食邑300户，升任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末期丑奴在关右作乱，孝庄帝派尔朱天光和贺拔岳等人讨伐他，太祖于是跟随贺拔岳入关，作为先锋击败韦行台、尉迟菩萨等人。等到平定末期丑奴，安定陇右，太祖功劳最多，升任征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增加食邑300户，加授直阁将军，代理元州事务。当时关陇贼寇作乱，百姓凋敝残破，太祖用恩信安抚，百姓都心悦诚服，都高兴地说，如果早遇到宇文使君，我们怎么会追随叛逆作乱。太祖曾经带几个骑兵在野外，忽然听到箫鼓的声音，问随从人员，都说没有听到。普台2年，尔朱天光东去抵抗齐神武、高欢，留下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。秦州刺史侯莫陈越被尔朱天光召见，准备率军东下。贺拔岳知道尔朱天光必定失败，想留下侯莫陈越一起图谋尔朱显寿，但想不出办法。太祖对贺拔岳说，现在尔朱天光还在附近，侯莫陈越没有二心，如果告诉他这件事，恐怕他惊恐，但侯莫陈越虽是主将，不能控制部下，如果先说服他的部众，一定有人会留下。 前进就会错过耳珠天光的期限，后退又怕人心变动，趁这个机会劝说侯莫陈月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贺八月非常高兴，立即命令太祖进入侯莫陈月军中劝说，侯莫陈月于是不东下，于是一起袭击长安，命令太祖率轻骑为前锋。太祖预料尔朱显瘦怯懦，听说各路军队将要到来，一定会向东逃跑，担心他跑远，于是加倍速度行军。尔朱显瘦果然已经向东逃跑，追到华山擒获了他。太昌元年，贺拔岳任关西大行台，任命太祖为左丞，兼任贺拔岳府司马，加授散骑常侍。事情无论大小都委托太祖决断。齐神武、高欢打败尔朱氏后就专擅朝政，太祖请求去观察他。到了滨州后，齐神武问贺拔岳的军事情况，太祖口才雄辩，齐神武认为他不是普通人，想留下他。太祖假装陈述中款，才得以返回复命，于是连夜上路。齐神武果然派人追赶，追到关前没追上。太祖回来后对贺拔岳说，高欢不是做臣子的人，他的叛逆阴谋之所以没有发动，是忌惮您兄弟罢了。但凡是想要建立大功，匡扶社稷，没有不依靠地势聚集英雄而能成功的。侯莫陈月本来是个庸才，遭遇机会才得以担当重任，既没有忧国之心，也不为高欢所忌，只要防备他，图谋他不难。现在费野头拉宫射箭的骑兵不少于10000人，夏州刺史胡巴弥额突能战的士兵3000多人，以及灵州刺史曹尼都依仗地处偏远，常常怀有异心。河西流民和窦林伊利等人户口富足，没有归顺朝廷风气，现在如果移军靠近陇地，扼住要害，用威势显示，用德性收服，就可以收编他们的兵马，充实我们的军队。西边安抚低羌，北边抚慰沙塞，回军长安，匡抚卫士，这是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举业。贺拔岳非常高兴，又派太祖到朝廷请示，秘密陈述情况，魏帝深深采纳，加授太祖五位将军，让他回去报告贺拔岳。贺拔岳于是率军向西驻扎平凉，与部众商议说，夏州临近寇贼，需要安抚，怎么能得到好刺史去镇守？众人都说宇文左丞就是合适的人。贺拔岳说，左丞是我的左右手，怎么能放弃？沉吟多日才听从众人意见，于是上表任命太祖为使持节、五位将军、夏州刺史。太祖到州后，何窦林伊利望风归附，但曹尼仍然与齐神武互通使者。魏永熙三年春正月，贺拔岳想讨伐曹尼，派都督赵贵到夏州与太祖商议。太祖说，曹尼孤城阻隔遥远，不值得忧虑。侯莫陈月仗着部众靠近，贪婪而没有信用，一定会成为祸患，希望早点图谋他。贺拔岳不听，于是与侯莫陈月一起讨伐曹尼。二月到达河曲，贺拔岳果然被侯莫陈月杀害，他的士兵逃散回到平凉，只有大都督赵贵率领部曲收敛贺拔岳尸体回营。于是三军没有归属，诸将因为都督寇洛年纪最大，一起推举寇洛总管军事。寇洛向来没有雄才大略，威令不行，于是对诸将说，寇洛智谋才能本来缺乏，不宜统御，近来被众人议论所迫，推举代理统领，现在请求避位，另选贤才。于是赵贵对众人说，元帅忠恭尽节，昭示朝野，功业未成，突然遭遇凶祸，岂止是国家失去良臣，也是众人无所依靠，一定要纠合同盟，复仇雪耻，必须选择贤能的人，总统各军，推举不当则大事难成，即使想立忠义，怎么能做到呢？我私下观察宇文夏州，英姿不凡，雄谋当世，远近归心，士卒效命，加上法令齐整严肃，赏罚严明，真是可以依靠。现在如果报丧，他一定会来赴难，因此尊奉他，那么大事就成了。诸将都说好，于是命令贺连达快马到夏州，告诉太祖说，侯莫陈月不顾盟誓，弃恩背德，贼害忠良，群情愤晚，无处控告，攻过去统辖，恩信著文，现在无论大小都愿推奉。众人思念公，度日如年，希望不要迟留，以为众望。太祖将要赴任， 夏州官吏百姓都哭着请求说，听说侯莫陈月现在在水落，离平凉不远。如果他已经有贺拔公的部众，那么图谋他实在困难。希望暂时停留，以观察变化。太祖说，侯莫陈月既然杀害元帅，自然应该乘势直接占据平凉，反而迟疑不前，屯兵水落，我知道他无能为力。而且难得一失的是时机，不等终日的是机会，现在不早去赴任，恐怕众星自行离散。都督米解元敬计划响应侯莫陈月，秘密图谋太祖，事情暴露，杀了他。太祖于是率领帐下轻骑疾驰到平凉。当时齐神武派长史侯景招揽贺拔月的部众，太祖到达安定，遇到侯景，对侯景说，贺拔公虽然死了，宇文泰还在，你要干什么？侯景失色回答说，我就像箭一样，随人射，怎么能自己决定？侯景在这时就回去了。太祖到平凉，哭贺拔月十分悲痛，将士们又悲又喜地说，宇文公来了，没有忧虑了。当时魏孝武帝将图谋齐神武，听说贺拔月被害，派五位将军袁皮宣旨慰劳，命令贺拔月军队回洛阳。袁皮到平凉，正值诸将已经推举太祖，侯莫陈月也被敕令追回，但侯莫陈月已经依附齐神武，不肯应召。太祖对诸将说，侯莫陈月枉害忠良，又不应召命，这是国家的大贼，怎么能容忍？于是命令各军戒严，准备讨伐侯莫陈月。等袁皮返回，太祖上表给魏帝说，臣以前因为故关西大都督陈贺拔月结成奉国，横遭非命，三军丧气，朝野痛惜，都督寇洛等人含冤怀妻，立志雪耻，因为臣过去同事幕府，苦苦邀请结交，臣就在本月14日轻装赴军，出发时已有另外的表文，既然被重情所逼，暂时掌管兵事，诏令赵贺拔月军入京，这是为国良策。但高欢的部众已经到了河东，侯莫陈月还在水落，况且这些军士大多是关西人，都留恋乡邑，不愿东下，现在迫于上命，都让他们入关，侯莫陈月聂其后，高欢邀其前，首尾受敌，形势危险了。臣为王室捐躯确实甘心，但恐怕败国舔民，损失更大，请求稍微停顿，再考虑后途，慢慢诱导，逐渐东引。太祖志在讨伐侯莫陈月，但不测朝旨，而且兵众未及，以此为借口，于是与袁皮及诸将杀生盟誓，共同辅佐王室。当初贺拔月在河区扎营，有一个军吏独自行走，忽然看见一个老翁须眉雪白，对他说，贺拔月虽然拥有这些部众，但终究无所成就，会有一个宇文家的人从东北来，以后必定大胜。说完就不见了。这个军吏常与亲近的人说起，到这时才应验。魏帝下诏给太祖说，贺拔月已死，示众没有归属，你可以担任大都督，立即统领他们。知道你想逐渐东下，很好，现在也征召侯莫陈月的兵马入京，如果他不来，朕当亲自讨伐，应该体会此意，不要久留。太祖又上表说，侯莫陈月违天逆理，残酷杀害良臣，自认为专杀罪重，不公诏命，拥兵水落，强横于秦陇，臣因大赦已颁，忍一丝恨，多次询问侯莫陈月及都督可朱浑元等人何时归朝，而侯莫陈月都扣留使者不让回报，观察他的意图，势必另有图谋，臣正因为此未敢自行脱离，同时顺从众情，请求稍微停缓。太祖于是写信责备侯莫陈月说，近来正光末年，天下动荡，臣非和硕，物色精勉，故将军贺拔公奋袖而起，志在安宁天下，挥戈难止，拯救皇陵于江坠，执其西行，救济百姓于沦丧，西顾无忧，权杖贺拔公，功勋卓著，赏赐隆重，于是征讨官囿。这是行路之人所知道，不需一一细说。您确实名声微小，德行浅薄，本来就没有远大气量，所以已故将军贺拔月降低崇高的心志，注重汇集贤才的道理，于是向朝廷上奏，推荐您担任陇右行台。朝廷议论认为您功名欠缺，没有同意，他就多次请求谒见，以至于再三恳请，天子难以违逆上将的心意，便答应了。 这也是远近都知道的，不再需要用文字来记述。即使是用木石做的心，也应当知道感激。何况是人，怎么能没有惭愧？再加上王氏多事，高氏专权，主上虚心求治，对贺拔岳的信任如同周朝的晋国、郑国。您又与已故将军一同接受密旨，多次缔结盟约，约定要竭尽全力，共同挽救时局艰难。然而，您外表恭敬，内心狠毒，妒忌胜过自己的人，憎恨贤能之士，盟誓的血迹还没干，就拔出了匕首，勾结国贼，共同危害本朝，辜负恩德，违背誓言，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难道不畏惧上天，不愧对大地吗？我以微弱的才能，勉强担任藩镇长官，蒙受朝廷提拔的恩德，承受已故将军以国事相待的礼遇。听到消息的那天，魂魄惊惧，心神不宁，便向朝廷上奏，暂时前来奔赴，被众人推举，于是承担了军事重任。近来有诏令，召回朝，也有另外的诏书，命令您入朝。虽然我操行不文明，但年纪已老，现在进退，只看您如何行动。您如果统帅所部，从山陇向东进发，我也统帅军队，从北到回朝，共同追寻廉颇、蔺相如的足迹，仰慕叩寻贾父的风范。如果首鼠两端，不按时奉诏，专断杀戮，违背旨意，国家有常法，我整戈披甲，不久就能相见。希望您权衡利弊，不要留下后悔。侯莫陈月既害怕太祖谋划对付自己，就伪造诏书给秦州刺史莫齐普波，让他与侯莫陈月结为党员。莫齐普波怀疑此事，把诏书封好呈给太祖。太祖上表说，臣自从奉诏总领平凉的军队，责任重大，忧虑深重，顾不上安居休息，训练士兵，为保战马，只想着竭尽全力。先前因为人们留恋本土，侯莫陈月窥伺进退，考虑暂且应留在这里。如今如果召侯莫陈月授予他朝廷官职，臣就列其东行，用不了几天。朝廷如果认为侯莫陈月可当边境屏障，请安排他到瓜州、凉州任州牧，否则终究会招致猜忌，对事情没有益处。当初元州刺史史归为贺拔岳所亲近信任，河曲事变后反而替侯莫陈月守城。侯莫陈月派其党羽王伯和、程次安率兵2000人帮助史归镇守元州，太祖派都督侯莫陈崇率领轻骑1000人袭击史归，擒获了他，并俘获程次安、王伯和等人送到平凉。太祖上表请求让侯莫陈崇代理元州事务，莫齐普波又派其将领赤干保洛率领2000骑兵前来从军。三月，太祖进军到元州，各路军队全部汇集，太祖宣告了讨伐侯莫陈月的意图，士兵们没有不心怀愤怒的。太祖于是上表说，臣听说誓死报答恩情，亲赴宗族来报答主上，这是人伦中紧要的事，奔赴危难如同回家。自从大都督陈贺拔岳去世后，臣多次接到诏书要回朝，为马警戒道路，立志不等天亮。只是因为都将以下都声称贺拔公待我如子，如今仇恨耻辱未报，又有什么面目活在世间？如果能洗雪冤仇，万死也无遗憾。况且侯莫陈月外附强臣，内为朝廷旨意，臣现在上司驱逐恶人之志，下遂结义之事之心，希望凭借天威为国除害，小的违背大局，正在此时攻克平定之后，俯首接受抚岳之诛。下四月，太祖率兵上陇山，留下兄长的儿子宇文导为都督，镇守元州。太祖军令严明，秋毫无犯，百姓非常高兴，有见识的人知道他能成功。军队出木峡关，遭遇大雪，平地积雪二尺。太祖知道侯莫陈月胆怯且多疑，于是日夜兼程，出其不意。侯莫陈月果然怀疑身边有一心的人，左右的人也感到不安，部众于是离异。听说大军将要到达，退保略阳，留下10000余人据守水洛。太祖到达水洛，命令包围，守城的人投降。太祖随即率领轻骑数百人直奔略阳，逼近侯莫陈月的军队。侯莫陈月非常恐惧，便召集部将商议，都说这只锋芒不可抵挡，劝侯莫陈月退保上归来避开。当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也在侯莫陈月军中， 便从小道派使者请求做内应。当夜，侯莫陈越出兵，军队自行惊溃，将领士兵有的相继前来投降。太祖纵兵奋击，大败侯莫陈越，俘虏10000余人，马8000匹。侯莫陈越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逃走。太祖说，侯莫陈越本来与曹尼接应，不过逃向灵州，于是命令袁州都督岛拦截其前路，都督贺拔营等追击其后。宇文岛到千屯山追上侯莫陈越，斩杀了他。太祖进入上邽，收缴侯莫陈越府库，财物堆积如山，都用于赏赐士兵，自己分毫没有拿。左右有人偷了一个银漏瓮带回家，太祖知道后处罚了他，立即将银瓮剖开赐给将士，大家非常高兴。当时凉州刺史李叔仁被其百姓抓住，全州骚扰。探昌羌梁先定引导吐谷浑侵犯京城，魏州及南秦州的堤羌联合到处风起，南齐至于瓜州、善州、跨州聚郡的人不可胜数。太祖于是命令李弼镇守袁州，夏州刺史巴野鄂豪镇守南秦州，魏州刺史可朱浑元返回镇守魏州，魏将军赵贵代理秦州事务，征调兵经东秦其四州的粮食来供给军队。齐神武高欢听说秦陇地区取得胜利，于是派使者到太祖那里甜言蜜语，厚礼相赠，深相结交。太祖拒绝而不接受，当时齐神武已有意志，所以魏帝非常依赖太祖，于是征调3000骑兵镇守东雍州，帮助作为声援，并令太祖逐渐率军东进。太祖便派大都督梁玉率领步骑5000人镇守河魏会合处，谋划收复河东。太祖讨伐侯莫陈越时，侯莫陈越派使者向齐神武请求援兵，齐神武派其都督韩轨率兵10000人占据蒲坂，而雍州刺史贾显送船给韩轨，请韩轨的军队入关。太祖趁梁玉东进，于是逼召贾显前来军中，梁玉于是进入雍州。魏帝派著作郎尧又于持节慰劳军队，晋升太祖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关西大都督、略阳县公，惩治封拜，使持节如故。于是任命寇洛为荆州刺史，李弼为秦州刺史，前略阳郡守张宪为南齐州刺史。卢岱伯拒绝替代，太祖派轻骑袭击擒获他，卢岱伯自杀。当时魏帝正图谋对付齐神武，又派使者征兵。太祖于是命令前秦州刺史洛超为大都督，率轻骑1000人赶赴洛阳。升授太祖兼尚书仆射、关西大行台，其余官职封爵如故。太祖于是传习各方阵说，听说阴阳交替使用，盛衰相成，如果遇到灾厄之年，不论三皇五帝都无法避免。我朝创立帝业，教化百姓，安定四海，仁爱养育万物。时运到了孝昌年间，祸难多次兴起，陇、冀动乱，燕、河不安。虽然天命重新开启，荡平安定有期，但乘机作乱之徒，因而生出羽翼。贼臣高欢气量见识平庸低下，出身于奴仆，很少听说礼义，仅仅以一个鹰犬的身份效力于军队，厚颜冒受恩私，于是得到荣宠。不能竭尽忠诚节义，专门挟持奸邪之心，竟然劝说尔朱荣实行篡逆。等到尔朱荣因专权被杀，尔朱世龙率兄党外叛，高欢苦苦敦促勉励，让他攻取京师，又劝说土腕再行施虐，暂时立建明帝，以此号令天下，假意推举普太帝，想要窃取威权，最终都被废黜，都遭到残酷杀害。于是高欢在河北起兵，假称讨伐尔朱氏，急迫的递上表奏，说要消灭谗贼。已经施行废黜之后，就准备篡世，因为人心未改，恐怕顶祸之行加深，于是寻找宗室，权且顺应人心。上天正想保佑魏国，必然会有君主拥戴圣明，实在不是高欢的功劳，而高欢凭借兵众安于残忍，自以为是功劳，广泛布置心腹，跨州连郡，朝廷中枢无不是他的亲党，都施行贪婪暴虐，残害百姓，而旧将名臣正直之士横遭创伤，动辄陷入法网。所以五位将军依林清正刚毅，是禁军的首领，直阁将军先于康仁忠诚勇猛杰出，是爪牙之臣，高欢逮捕并杀害了他们， 竟然不曾上奏。司空高干是他的同党，常常互相呼应，图谋危害社稷。只是因奸谋尚未得逞，恐怕先行泄露，于是秘密禀报朝廷，让朝廷杀死高干，然后对着高干的弟弟哭泣，声称天子滥杀。孙腾、任祥是高欢的心腹，都让他们入朝居于枢要禁卫，窥伺国家间隙，知道高欢逆谋将要发动，相继逃归。高欢更加安抚后代，也没有陈奏。然而高欢进入洛阳之初，本来就有奸谋，让亲人蔡维担任和吉二州长官，后加恩养作为东道主人，所以关西大都督、清水公贺拔岳、功勋德行隆重，国家兴亡寄托在他身上。高欢喜欢作乱，幸灾乐祸，身家记恨毒害，于是与侯莫陈月暗中图谋陷害。幕府因为接受律令专主征伐，便立即讨伐杀戮。高欢知道逆状已经暴露，渐渐怀有抗拒之心，于是派蔡维拒代，让窦泰辅助他，又派侯景等声称前往白马，俯视真等直驱实际，高龙之、匹楼昭等屯聚湖关，韩鬼之类拥众蒲坂。于是上书天子，多次议论得失，毁谤天子，威逼侮辱朝廷，凭借这点微末庸功，企图篡夺大宝。西鹤可以填满，祸心不可测夺。有的说尽职前往荆楚，在外开疆拓土；有的说分兵前往伊洛，捉拿那些谗人；有的说想要入关，与幕府决战。如今圣明在位，天下清平，百官众多，四方来朝，人人敬忠良，谁是君侧之恶？而高欢自己作威作福，成为祸乱的根源，罗织罪名，指鹿为马，包藏凶逆，觊觎我神器，这样的事可以忍耐，还有什么不能容忍？幕府威震天下，亲自接受命归，精锐之师百万，骑兵千群，携带干粮披甲待战，只等敌人到来，正义所在，不惜粉身碎骨。何况多次有诏书公告天下，称高欢逆乱，征兵讨伐，如今便分派将帅，根据时机进讨，有的直取其要害，有的袭击其巢穴，如闪电环绕，蛇形攻击，如雾聚合，星罗棋布。而高欢违逆天地，毒害人神，趁此扫荡，容易如同俯身拾取。高欢如果渡河，稍微逼近精庙，就分别命令诸将直取滨州，幕府亲自东进，闪电奔赴伊洛。如果固守其巢穴不敢发动，也命令众帅从各条道路齐头并进，车裂贼臣，以泄天下。各州镇郡县普天下百姓，有的是州乡官冕，有的是世代功勋，都应该舍弃逆贼归顺朝廷，到军门立功。封赏的条例已有另外的章程，所有君子能不努力吗？太祖对诸将说，高欢虽然智谋不足，但狡诈有余，如今声称想要西进，其用意在于进入洛阳。我想让寇洛率领马步军一万余人从荆州向东推进，王皮率领甲士一万人先占据化州。高欢如果西来，王皮足以抵抗，如果进入洛阳，寇洛就袭击焚境，我便快速进军直赴京城，让他前进有内顾之忧，后退有被追击之势，一举大定，这是上策。众人都说好。秋七月，太祖率众从高平出发，前军到达弘农，而齐神武逐渐逼近京城，魏帝亲自统帅六军驻扎在河桥，命令左卫袁冰之领军胡思春镇守五牢，派遣使者告知太祖。太祖对左右说，高欢几天之内行军八九百里，这是懂得兵法的人所忌讳的，正应当乘机攻击，而主上以万乘之众不能决战，反而沿着渡口据守，况且黄河万里，防御困难，如果一处被渡过，大事就完了。随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，从蒲坂渡河直驱滨州，派大都督李贤率领精骑一千赶赴洛阳。恰逢袁冰之与胡思春争权不和，袁冰之于是抛弃胡思春返回，欺骗皇帝说高欢的军队到了。七月丁未，皇帝于是从洛阳率领轻骑入关，太祖备好仪仗侍卫迎接，在东阳驿夜见。太祖脱下帽子，流泪哭着道歉说，臣不能遏制寇虐，竟然导致皇上迁都，请交付司法官以正行书，您的忠诚节操显扬于朝廷与民间。 我因德性不足，辜负了重托招致敌寇，今日相见深感惭愧，责任在于我自身，无需劳烦您道歉。于是护送魏帝前往都城长安，披荆斩棘，建立朝廷，军国大事全都由太祖决策。又加授大将军、雍州刺史兼尚书令，晋封略阳郡公，另外设置两位尚书，随机处理事务，解除尚书仆射职务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太祖坚决推辞，皇帝下诏敦促小玉，于是接受。起初魏帝在洛阳时曾答应将冯翊长公主许配给太祖，未及成婚，而魏帝西迁。至此诏令太祖娶公主，授驸马都尉。八月，齐神武袭击攻陷潼关，侵犯华阴。太祖率领各军驻扎坝上以等待齐神武。齐神武留下其将领薛景守关而撤退。太祖于是进军讨伐薛景，俘虏其士卒7000人，返回长安，升任丞相。冬十月，齐神武推举为清河王旦之子单建为主，迁都到邺城，这就是东魏。十一月，派遣仪同李虎与李弼、赵贵等征讨林州的曹倪，李虎引黄河水灌城。次年，曹倪投降，将其豪帅迁到咸阳。闰十二月，魏孝武帝驾崩。太祖与群公商定策略，尊立为南阳王宝炬为继承人，这就是文皇帝。